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43面，庚巳，重复立誓之邀。庚巳，重复立誓之邀。好，这一科。那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呢，跟各位介绍这个48愿的内容。那48愿的内容是属于庚三，这个法藏比丘啊，他自己说明宣说他所发的这个愿，他所发的这个48大愿。那庚三说完了，那今天呢就是跟各位接着介绍庚四的约的这个前面的48大愿。那么法藏比丘马上接着又发起立誓，立下这种殷重的誓言。那么立下这殷重的誓言，希望能够迅速的来完成这个48大愿。好，48大愿是个别的差别相。然后呢，在庚巳的话，就是立下誓言，希望自己能够精进，然后能够迅速的满前面所发下的这个48大愿。好，这个就是立誓之邀，自我的要求，自我的期许。邀是邀起的哈。那庚巳当中分为两科，那辛一的话呢，立誓之邀。好，那辛一又分为两科。任意的自要，自我的这个邀请，自我的期许。好，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任意的这一段的经文。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愿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我欲无量劫不为大施主，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我至成佛道，名胜超十方，究竟名所闻，誓不成等觉。好，先看到这儿。那佛陀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告诉阿难尊者说啊，就是前面的话当然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追溯法藏菩萨他过去发48大愿的这个过程。那么说完之后呢，佛陀接着告诉阿难说啊，尔时在那个时候，法藏比丘说完这个48大愿之后呢，接着说一个偈颂，以偈颂曰，说了一个偈颂。那么这个偈颂的目的就是要兼顾自己的誓愿，希望自己能够迅速的满足这个48大愿，不要成为一种空愿，因为这个48大愿实在太深太广了，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接着呢，以这个誓愿来兼顾自己的心。那这个当中呢，这个偈颂当中分为两段，那这两段就是由自利跟利他来说，希望他能够成就的自利跟成就这个利他的功德来说。那这个约佛自得自邀，约这个他未来成佛的话，他所能够成就的自受用的功德来自我邀请。这个就是第一段，就是自我邀请，这个自我期许他未来成佛之后能够成就怎么样的自受用的功德。那当然所谓自受用的功德，主要的就是指的是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因为维摩诘经里面所说啊，菩萨今天在无量的阿僧祇劫的修行，他们修行的目的就只是希望成就两种的果。那么这两种的果呢，就是一个法身的功德，第二个是净土的功德。但是我们从这个菩萨道的观点来看，其实他今天成就这种自我的功德，自受用的功德，法身净土的功德，他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众生，完全是为了众生。好，那第一段当中呢，分为两小科。第一个顺举，就所谓顺举，就是说随顺前面这个48大愿，接着呢举出而立下他这个底下所发的这个誓言，因着这个48大愿，那么来发起这个坚固的誓言，希望能够迅速成就。那顺举的文呢，我们看好，我见超世愿必至无上道，这个我呢就是法藏比丘了。法藏比丘他说，我建立，我在之前呢、安立的发起的这个超世愿。那么这个超世愿的话呢，当然指的是前面的这个48大愿。那48大愿为什么会称之为超世愿呢？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简单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中国净土宗的古德认为说啊，这个48大愿当中总摄起来最重要的核心的本愿就是第18大愿。因为这个第18大愿当中啊，我们回忆这个愿文，他说啊， 这个舍我得佛，他方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许正觉，为除忤逆诽谤正法。你看，从这个第十八大愿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彻底的表现出这个法藏比丘他那种彻底的悲心。而且一方面表现出他这种彻底的悲心，一方面也显现出啊这个阿弥陀佛啊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为什么呢？你看，从第十八大愿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那个众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是哪一类的众生呢？只要你肯自心信要，欲生我国，具足心愿行三资粮，然后乃至十念的，具足心愿行三资粮的众生就能够往生。而且他最低标准低到说，这个只要你不要犯这个只要你不要犯那个毁谤正法，他说除非为除忤逆诽谤正法，是说具足忤逆罪，然后又诽谤正法，只要你这两个罪不要同时造作的话，纵然你造了忤逆罪、十恶罪，只要你肯忏悔、肯回心皈依阿弥陀佛的话，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说，从这样子这么低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第十八愿看得出来，这个愿呢，这个第十八愿乃至四十八愿，真的是超世愿，超过十方诸佛的这个愿力。因为你看，乃至这么低的标，这么差的众生，乃至造忤逆十恶的众生都能够往生，那这个实在是这个诸佛菩萨，或者可以说法藏比丘啊，这种彻底悲心的流露，那么也可以显现出他今天当然有这样的悲心，也他必须有这样的功德力，所以也可以显现出法藏比丘他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这个称之为超世愿。那我们刚刚讲这个超世愿的话，当然是完整的来说是四十八大愿，那么四十八大愿合在一起就是第十八大愿，从第十八大愿当中就可以完整的看得出这种超世的这种功德。当然我们如果再从第十八大愿开出来详细的看这个超世的功德，那这样会更清楚。就说第十八大愿开出来就是整个四十八愿，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四十八大愿当中啊，总摄起来就不外乎三类，第一个摄受净土的愿，第二个摄受法身的愿，第三个摄受众生的愿，就是三类。那第三个摄受众生的愿我们不讲，第一个摄受法身跟摄受净土，这个是这个佛这个诸佛啊，阿弥陀佛啊，为了成就他本身的功德所发下的这个愿力。那也就是说，他今天为了要使这个第十八大愿能够满足的话，所以他当然本身要有功德力。那为了成就他的功德力，所以呢，他透过发起法身的愿力的功德，那成就净土愿力的功德，那么使得他能够真正能够满他的第十八大愿。好，就是说，今天第十八大愿能够成就，就是因为在四十八大愿当中有发愿成就法身跟净土的功德，而法身跟净土的功德成就了，所以第十八大愿可以兑现。好，所以这第十八大愿它的这个因，好，它成就的一个因了，就是佛陀他已经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他已经成就法身跟净土的功德。那我们从法身跟净土的功德的这个愿文当中可以观察到，不管无量光明或者无量寿命，这个法身的功德，或者净土的无量的福德庄严、无量的智慧庄严，这个都是描述净土这种超胜、超过一般世俗、一般十方佛国土的殊胜的地方。好，那么这个是比较详细的看。那接着呢，十八大愿当中我们提到说，刚刚说还有第三类的摄受众生的愿。那这个摄受众生的愿，当然也是从这个法身跟净土的功德而来的，因为法身跟净土的功德成就了，所以呢，阿弥陀佛就善巧的将法身跟净土的功德摄受在名号当中。所以呢，极乐世界的众生要是持名，那么或者他方世界的众生要是持名的话，就能够念念的这个成就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所以说呢，这个摄受这个众生的愿当中，也可以了解这个四十八大愿，它是真的是超世愿。好，那不管是这个摄受净土的愿、摄受法身的愿，或者是摄受众生的愿，它都是第十八大愿的一个注解而已。好，那么这些都是超世愿。好，那么这样各位了解，好，我见超世愿指的是四十八大愿。那我们要了解四十八大愿的这个殊胜处，可以从第十八大愿看得很清楚。 那第十八大愿，我为了更深入了解第十八大愿，我们把它开出来，就是四十八大愿的全体。好，那么这些都是超世愿，都是超过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愿力，非常殊胜的一个愿力。所以法藏比丘他说，我既然安立了这样超过十方三世诸佛的这种大愿的话呢，必至无上道。因为我的心啊，他的心啊，称呼法界的，那么以法界为量，所以说呢，有这样的因，决定成就无上道。这因果是相随顺的，所以果上一定是决定，决定可以得到的。因为他因地的誓愿是非常殷切的，而且是称合法界的，所以果上这种称合法界的这种佛果，那一定是可以成就的，或者必至无上道。那这是顺举。那第二个自邀，就是自我的邀起的齁，私愿不满足，事不成等觉。就跟地藏王菩萨这个他的心愿是一样的，地狱不空啊，事不成佛。那么我们知道四十八愿，愿愿摄生，愿愿度生。那么这个四十八大愿，或者尤其第十八大愿来说，他这个每个愿力都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安立这样的愿。那么这种度化众生的愿力如果不满足，也就是说他今天想要度化众生的这个心愿不能够满足的话呢，他就不成佛。一定要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得到他的摄受，那么他才愿意成佛。所以私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这个是约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自得，自我邀起啊。那第二个呢，约就化得自邀，他自得成就的话，当然这目的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就像这个经论说啊，威力有情愿成佛了，他今天成就自得是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接着更进一步的说明，他自得成就之后，他怎么样来摄化众生。好，那么约就这个佛的化得自邀的话，分为两段。第一个呢，举佛法师化义自邀，举这个阿弥陀佛他成佛之后呢，他以法师以法布施而来化义，来教化，来利益众生，以这样的这种法师化义来自我祈取。好，那么这个是阿弥陀佛他希望他的果上成佛的时候呢，一切众他将他果上所成就的功德以他的大悲心回向的众生，这个是以法师化义。我们看这个文，他说，我欲以无量劫不为大事住，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他说今天成就智德，那自己有功德了之后呢，当然要有大悲心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所以呢他希望在成佛之后呢，未来的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当然包括因地的修行也是一样，在无量劫的这个修行当中做一个大事主，然后将他所得的这功德呢布施给众生，普济诸贫苦了。这贫苦的话当然指的不只是物质的这个贫苦了，最主要指的是众生啊没有功德啊，没有功德呢这个就是贫苦。好，那么以阿弥陀佛他所成就的功德以大悲心回向给众生，布施给众生，这是这个以大悲心的回向。第一段。第二段的话呢，举佛名闻普周化德之邀，这个阿弥陀佛他接着更善巧的希望说，他怎么样将他的这个功德能够完完全全的回施给众生呢，他将他的功德摄受在名号当中，所以呢举佛名闻普周。好，那么这个希望未来他成佛之后，他的名闻能够普遍这个周遍十方，好，这个普及啊，能够周遍十方。那么因为他的名闻能够普及，能够周遍十方的时候，所以十方的这个众生都能够得到利益。好，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他说，我自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你所问是不成等觉。他希望说，我未来成佛的话，我的名声能够超越十方诸佛国土，能够遍满了十方诸佛国土。然后如果说十方诸佛国土当中有那么应该因我而得度的众生，他弥所闻，弥就是无，好，没有的意思，他应该因我而得度的众生，他却不能够得到这个因为我这个名号的这个摄受的话呢，那么我就不成就等觉。好，那么这段的意思就是像前面第十七大愿所说的，他这个阿弥陀佛他希望他成佛的时候呢，十方诸佛直接称我名号，就是说 这个里面有两层意思的，我们上次说过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层意思比较浅的，就是说希望我成佛之后，十方诸佛都能够共同赞叹宣扬我这个净土弥陀净土法门，直接称我名号，说在极乐世界有个阿弥陀佛，然后他有无量遍的功德，然后他有很多的善巧，希望十方诸佛都能够共同的来赞叹我，这是第一层意思。好，那第二层意思就是说直接称我名字，就是说希望十方诸佛都能够为我宣扬这个名号的功德。那么所以说呢，凡是称我名号的人，十方诸佛都能够赞叹他。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阿弥陀佛，他不仅希望他的名声能够普遍十方，能够度化更多的众生，那么他更希望透过这个名号的善巧，将他无量劫的生命当中所积集的这种福德跟这个智慧的这种功德呢，那么透过名号的这个媒介，然后回向给众生。所以呢，他希望十方诸佛也来为他宣扬这个名号的功德。好，所以这就是举佛名闻普周化德之要，就这个意思。那么这是第一个任意自我的期许，自邀自我的期许。那么这个是不跟其他这个过去啊未来这个三世诸佛来做比对，单单就自己的自我期许叫自我自邀。第二个呢，顺求随顺十方三世诸佛，那么而求希望求起自己的功德啊，跟这个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都是一样的，叫顺求。那么这个就是跟十方诸佛来做榜样，希望他的功德呢能够跟十方三世诸佛都能够平齐，甚至能够超过。好，这个是顺求。那我们看到这个顺求的这个文，那这个文的话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的话是略说，第二大段广举佛德，第三段发愿求通。那首先看到第一段这个略说的这个经文，离欲生正念，尽慧修犯恨，自求无上道，为助天人师。这个略举这个诸佛的功德了哈。那么第一个呢，分为两段。第一段举己善因，这个诸佛他能够成就这个佛果，他是因中是修什么样的善因？好，那善因的话就是离欲，还有第二个生正念，第三个净慧修犯恨。所谓离欲的话呢，就是戒的功德，就是因地里面修行戒的功德。那么生正念呢，就是禅定的功德，定的功德。那么净慧呢，就是慧的功德。那么离欲生正念净慧这三个就是戒定慧的功德，那么以这三个功德呢来修行种种的烦恨。好，那为什么说离欲是戒的功德呢？因为戒它的基本定义叫做调伏，调伏我们众生的心呢，在五欲的这个境界当中闪动的心，因为我们众生在这个色身香味触的这个五欲的境界当中啊，都会闪动。比如说你今天看到好看的这个男女色，听到别人赞叹我们，听到别人毁谤我们，乃至种种这种无欲的境界当中，我们的心呢、都会不断的在这个境界当中不断的去攀缘，不断的去造作，不断的攀缘，然后不断的造作种种的虚妄分别乃至恶业，那这是一种闪动。所以呢，戒的目的是这种调伏，通过戒的这种力量呢，使我们的心能够收摄回来，安住在我们的本来面目当中啊，不要在这个无欲的境界当中闪动。所以呢，戒能够调伏我们这个内心的这种在五欲世界当中的闪动，所以称为离欲。那么生正念呢，这个禅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禅定呢，它就是成就正念正知的功德，所以称之为禅定。但这个地方正念包括未来相续的种种的正知，那么这个就是禅定的功德。那第三个净慧呢，就是慧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强调是净，就是因为他这种智慧呢，是不共于这种世间的智慧，是离染的智慧，然后能够离开这种六道的杂染，甚至能够离开种种九法界的杂染，而成就这种清净的这种实相的智慧。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净慧的话呢，就是智慧的功德。好，所以依着戒定慧三学来修烦恨，这个烦恨嘛是这种清净的，这个烦是清净的意思哈。那所以说这个戒定慧三学这种是清净的这种憎恨，称为烦恨。 这个是成佛的一个正因，就是戒定慧的三学，三无漏学。那么三因成就的话呢，他回向到什么境界呢？用求果，用戒定慧的三学的功德呢，三无漏学的功德呢，来求这个佛的果德，果上的功德。那果上功德分为两类，一类是佛自受用的功德，第二个是他受用利他的他受用的功德。那么自受用的功德就是自求无上道，就是成就无上菩提的哈。然后利他的功德呢，就是为诸天人事。今天他成就自受用的功德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成就成为一切天人的个大导师。这个是用这个成就利他的功德。那么以上是略说这个诸佛的功德，从因到果的功德。那么第二段的话呢，广举佛德，那么广泛的来说明这个诸佛的功德。那么他广泛的举出诸佛的功德的目的是希望他的内心能够升起一念可养的心，那么希望能够成就跟诸佛一样的功德，所以他必须广举佛德。那广举佛德当中，我们看到它分为四段哈，举佛化德、举佛自德，然后再来又举佛化德、举佛自德。好，那当然在慧严法师的这个注解当中啊，他并没有说明这四科当中有什么关系，只是看得出来这是两对化，第一对化德自德和第二对的化德自德。那关于这两对的化德跟自德呢，古德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好，那我们就举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哈。那这个这个分类，我们可以这样分类：第一类的举佛化德跟举佛自德呢，这个约的破恶来说；那么第二类呢，举佛化德、举佛自德是约的生善来说，先破恶，接着能够生善。好，那我们先看第一类，第一组的破恶的情况：举佛化德，举出这个十方三世诸佛他们这个教化众生的功德。好，那么举佛化德当中，它把它分为深业的这个教化跟口业的教化，当然教化众生主要是靠身口了哈。当然意业的加持，这个当然也是有，但是主要的还是靠身口为主。意业的加持是一种祝贺，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了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举佛化德的这个经文：神力眼大光，普照无际土，消除三垢明，明济众恶难，开彼智慧眼，灭此昏盲暗。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好，先看到这里。那这当中呢，第一个看到这个深夜的这个教化，好，神力眼大光，普照无际土。好，就是说，佛陀他要为众生以口业来说法的时候呢，他根据这个诸佛的惯例呢，他首先要现那个深夜的神变，那这个是深夜的教化。那么深夜的神面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现这个放大光明，就神力眼大光。比如说你看今天佛陀讲法华经也好，或讲无量寿经也好，或讲华严经，讲一切大乘经典都是一样，佛陀要讲这个大乘经典之前，你看他经文他的记载，佛陀啊先会进入甚深的三昧当中，然后在那个甚深的三昧当中呢，从自性当中流露出种种的光明，种种的神变。好，这就是神意，佛陀威神力来放出种种大的光明，神力也大光。那么这种佛的威神力所演出来的、所放出光明呢，是普照无际土，能够普遍的照耀十方的诸佛国土，然后来警觉十方的诸佛这个诸佛众生。那在《大智度论》里面，他解释说，为什么佛陀在演说这个大乘佛法之前，必须要放大光明，现神变的放大光明。然后来普照无量的佛国土呢的这个众生呢，好，他是有他的理由。那这理由呢可以分为三点的哈。第一点的话就是说，当佛陀在说法之前放这个大光明的时候，那么与会大众就知道，哦，这个人他有神变，能够放大光明，他不是普通的人。好，那因为知道这个佛陀不是个普通的人，知道他这个至少他得到甚深的禅定，甚至他有大智慧的人，所以他才能放大光明。所以呢，众生看到这样子的缘故呢，他对这个佛呢就能够产生亲近的那种信心。那么因为这种亲近的信心的缘故呢，他的恭敬心就能够升起来。那么有恭敬心的话呢， 佛陀为他说法，他马上就能够欢喜信受，就能够受持。所以你看，在那个经典里面哦，为什么你看佛陀一说法，有无量遍的这个众生哦，有很多的众生哦得到法眼净，那无量遍的众生哦证得无生法忍，那很多很多的众生无量遍的众生哦，那他能够发起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佛的威德力先摄受他们，那么他们在一种极为至诚恳切的心的心情当中来听闻佛法，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很快的得到利益。所以这第一个理由，升起众生的恭敬心。第二个呢，这个因为放光，使这个众生知道这个佛陀啊，再来要说这个大智慧的法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众生啊，当然是指的一类比较有智慧的众生啊，他知道这个，他看到佛陀这个身中放出光明，他知道这个佛陀这个身中的光明是由佛陀这个内心的智慧的光明所显现出来这个妙用。那么他看到佛陀所放出来的这个身光，身上的光明，他知道佛陀内心当中啊，必定有这种无量无边这种清净而庄严智慧的光明。那今天佛陀为什么会放出这种身光？因为这个身上的光明是个前导，因为他知道，就在这个前导之后呢，佛陀这个智慧的光明再来就会流露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要警觉这类的众生，知道佛陀这个时候呢，接着要为大家说这个智慧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好，那这个时候众生就会比较摄心，知道这个时候啊，佛陀要为我们说般若波罗蜜，这般若波罗蜜啊是千载难逢啊，那个无量劫的生命呢难以得到的，难以听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生难遭遇心，生稀有心，那么他这个时候就会摄心专注来听法。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好，因为这个身上的光明是智慧光明的初相，这个初级部的初老初相，所以众生知道佛陀要为他们说般若波罗蜜。好，那么第三个呢，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众生的心啊，习惯性的都是贪着五欲的境界，色身香味触五欲的境界，而在五欲的境界当中啊，尤其这个色欲，这个男女色啊，或种种七宝的这种珍宝的颜色，种种的这种色尘呢，这种色尘的欲望是众生啊沾染最严重的，习气最重的，大部分都是沾染在色欲的境界当中，眼见这个色尘呢，而且沾染。所以呢，佛陀也是随顺众生的根基啊。好，既然你沾染色欲，所以呢，佛陀就现众生的妙色，放大光明啊，现众生的妙色。因为你喜欢，因为我们众生喜欢看妙色嘛，所以佛陀就现妙色给我们看。那我们因为我们众生沾染色欲的色尘的缘故，所以呢，我们看到佛的妙色，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爱着佛的这个光明，爱着佛的光明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的弃舍我们原本那种杂染的那种，对杂染的那个色欲的那种沾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能够跟佛心量能够相契合，就能够慢慢就能够很快的就能够离欲，那在离欲的心当中啊，这个时候就听闻到佛法，就能够和法能够相应，也就是说透过的光明的这个加持，众生啊欢喜这个光明，欢喜光明的缘故，所以心中能够离欲，所以他能够得到法的利益。好，所以这第三个理由。所以总之呢，就是透过这三点的原因，使众生碰到佛的光明的照耀，那么众生的心啊能够调柔清净，调柔清净的话，就是佛陀才有办法为他们说般若波罗蜜的法门。不然你看，根据就像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听闻佛法，一定要先拜个88佛啊，静坐一下，然后再来听，会比较相应。如果说我们今天到台中去啊，办事办得很晚，然后到3:15才匆匆忙冲进来，然后到教室里面坐下来，相信根据我们的经验呢，我们这个时候影像可能还在台中市，还没有办法跟法师所说的法能够完全相应。所以依于这样的道理，所以佛陀要现神变，放大光明，先来摄住众生的心，然后才有办法为众生来说法。好，所以说这个身业的这个变化呢，是口业的这个教化的一个前方便。神力眼大光，普照无际土，前方便。好，那接着呢，看到这个口业的这个教化。口业教化当中分为小乘的法化、大乘法化，乃至人天的法化了哈。 那坐怎样福德福坐了哈？这个讲到佛的功德的这个，就体来说，他的这个功德啊，他的中的福报啊，都能够满足。好，他的功德当然主要功德主要指的是智慧了，有智慧的话才能构成功德哈。他的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都能够满足，这是佛的他能够成就功德的一个根本啊，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好，那么一直功德呢，显出众多的妙用。那么妙用的话，它讲的光，佛的光明。那么光明的话呢，它所表显的就是佛的这个智慧的功德。因为我们讲佛的一些功德当中，总摄起来就是一种智慧。好，那么在德用当中总摄起来，它有无量的百千这个三昧啊，无量的陀罗尼啊，乃至无量边的功德，总摄起来就是一种智慧。那么智慧呢，表现在外的，为众生所能够接触的，最明显的就是光明。所以有佛的光明来表显佛的这个自受用的功德，好，光之广，这光明的光，好，这个广泛的哈，微耀朗十方，好，这个佛的光明，这个光明的功德啊，好，乃至一切的智慧的功德，能够遍满十方，好，朗就明朗，好，就是明照十方的意思。那么光之盛，好，这个光明这个功德的殊胜，好。日月既从己从既从会天光隐不现，这个己呢是隐藏的意思。那么这个众会的话，指的是这个日月的这个光明啊。那么日月的光明呢，为什么说是众会呢？因为这个世间的这个最大的光明啊，最亮的光明啊，再也没有比这个日月更光明了，所以日月的光明称为众会啊，最光明的意思了哈。那所以这个日月既中会，就是说日光，因为佛的光明一显现出来的时候，这个太阳跟月亮的光明呢，就像黑幕，犹如巨幕一样，就像一团黑影一样哦，看不出来了。所以这个差别啊是非常大的。好，那所以天光隐不现，这个一切的天光的隐没而不现前。好，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光明的殊胜，因为这个智慧表露在外的就是这种。光明的相貌，那么这是佛的德用。好，那么以上所说的是佛的破厄的功德，那么接着呢是说明佛的生善的功德。破厄之后，接着就为众生来生善。那么生善的话呢，就是为众生来开显自性功德当中无量边的宝藏。好，那么首先看到第一段，举佛化德，举出佛陀教化众生的功德。我看这经文，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常于大众众说法施之后。好，这是举佛的化德，为众，好，为这个众生呢、开显法藏。这个法藏的话呢，古德解释有两种意思。第一个约教，好，教理来解释；第二个约理来解释。第一个呢，约教来解释呢，就是指的佛的这个84000的法门，乃至无量无边的如恒河沙的法门，这个都是法藏。好，所以为众开法藏，第一个解释就是说，来为众生开眼无量无边的法门啊，有权有势，有大圣有小圣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好，这第一个约教来解释为众开法藏。第二个呢，约理来说，这个法藏呢，指的是如来藏，我们众生本如来藏，因为我们如来藏呢，它含藏一切的法。好，就像天台众讲啊，一念具足三千。三千性相，百界千如，就是我们在一念心中具足十法界的这个差别因果。那么十法界差别因果各有它的这个实如是的这个差别。好，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如来藏，我们这个众生的如来藏性当中啊，我们的佛性当中啊，具足一切的法，那么因此称作法藏。那所以说，为众开法藏，就是说，我们众生信心当中具足无量无边的这种。十法界的这个差别因果的法，当然今天所要开显的就是我们自心当中本具的佛法界的功德，是佛法界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这个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这些的法实如实的法都能把它开显出来。那这个就是第二个解释，为众开法藏，为众生开显我们佛性本具的功德。那么这个跟第一个解释就不一样，第一个解释这个开法藏，这个法藏是从外来的，佛陀施予众生的，所以为众生开显。 那么第二个，就理上来说，开法藏，就是这个法藏呢，众生心性本具的。那么佛陀所做的工作呢，只是帮我们开显。那么这个是为众开法藏。那么开法藏之后呢，广施功德宝，好，使我们众生呢、啊、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宝藏。当然，就第一个解释来说，我们众生能够亲闻无量无边的佛法。那么透过无量无边的佛法的修持呢，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无量的百姓的陀罗尼，无量的三昧。好，那么这些都是功德宝。好，那么这功德宝是由佛陀所施予我们的，所以称为广施功德宝。那么第二个解释的话，就是说，就理上来说，这个如来藏性来说的哈，广施功德宝，就是说我们自性本就具足的这些宝藏，透过佛的开显，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好，那么这称为广施功德宝。那么第二段这个所说常于大众中说法是之后，是讲到这个为众开法藏的一种方法了哈，就是。当然今天佛陀不管开始以这个教来开显八万实心法门，或约理来说来开显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来开显我们的这个自信的话呢，最通途的方法就是在大众当中为众生说法。好，那么佛陀在为大众说法的时候呢，那种相貌就像狮子吼一样。那么为什么说佛陀说法他那种威德相貌像狮子吼呢？根据这个四义梵天所闻经里面，他讲的这个狮子吼啊，佛的说法像狮子吼的理由，那么总测起来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第一个理由就是说，佛陀说法，他所说的法，他能够确实的去实践，就像狮子一样，狮子今天吼啊，你看这个狮子吼啊，这个百兽的部位，他狮子吼，他实际上他的吼。百兽部位是因为这个狮子它有真实的功德，不是说狮子它已经吼得很大声啊，百兽就怕它，不是啊，不然那个狼叫的也是很大声啊，那这百兽怎么就不会怕？因为狮子它有真实的功德，所以百兽听到狮子在吼，知道哦，这个大威德的境界来了，大家都很害怕。那所以说同样道理，佛陀呢，他今天所说的法就像狮子吼一样，他所说的法，他都能够确实的实践。都能够达到这样真实的功德，都能够如说修行，所以就像狮子吼一样。好，这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是无畏说，就是说像狮子在大众当中啊，百兽部位，那么狮子呢，它不会惧怕任何一种野兽，而相反的，百兽是部位它。同样的道理，佛陀在这个一切外道、一切人天当中，乃至一切的菩萨、一切声闻当中说法，无所部位。的这种大自在啊，那种实力啊，事无所谓，这种大自在。那么这个就像狮子一样，在百兽当中得大自在一样，这个所以这个狮子吼。好，那么第三个狮子吼的那个解释呢，就是说决定说。所谓决定说的意思就是说，先讲的譬喻的哈。这个譬喻，这个经典譬喻说，狮子在渡河的时候呢，它过河的时候游泳啊，是直直的、笔直的游过去。不会啊，一边游泳啊，弯来弯去的，不会这样子，因为它是有大威德的境界啊，所以它的威也非常好，笔直的这样游过河。